今天我们是来到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的第八篇，从这一篇开始，我们就进到马太福音第三章和第四章第十一节。这一段的话是讲到王的寿高，前面一段是讲到王的家谱还有王的幼年，然后从这个第三章开始就讲到这个王的寿高。在这一段话里面，就是从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章第十一节，它一共是分着三段。第一段是王的引荐，就是推荐的荐，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第二段就是王的寿高，就是第十三节到十七节。第三段就是讲到王的寿四宴，那就是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所以这三段我们需要把它记住。第一段是讲到王的引荐，其实这个就是讲施洗约翰怎么样引荐这个耶稣。第二段是讲王的寿高，就是讲到主耶稣的受尽，这是从第三章十三节到十七节。第三段就是讲到王的受试验，就是讲到主耶稣受魔鬼的试验，那是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在这一篇信息第八篇里面，我们是先来看这个王的受膏里面的第一段，就是他的引荐。在这个引荐里面，我们先来读一读这个经文，第三章第一节。那时施浸者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第二，你们要悔改，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第三，这人就是那借着申言者以赛亚所说的，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第四，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五，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四周全境的人，都络绎的出去到约翰那里。第六，承认着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浸。第七，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杜盖人来受他的浸，就对他们说，毒蛇之种，谁只是你们逃避要来的愤怒呢？第八，你们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相称。第九，不要自己心里面想着说，我们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第十，现在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十一，我是将你们浸在水里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将你们浸在圣灵与火里面。十二节，他手里拿着羊肠的簸箕，要扬净他的禾肠，把他的麦子收在仓里，把糠底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生命读经。他这里先是讲到施洗约翰的引荐，施洗约翰就是引荐者。在这一章里面，他是首先介绍王的引荐者，就是施浸者约翰。在第一节说，那时施浸者约翰出来，那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施浸者约翰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第一，他是身为祭司。这个施浸者约翰他生出来就是祭司，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是有讲的。 在创世纪的生命读经里面，我们看见的长子的名分是包含三件东西，就是双份的地土、祭司的职分和君王的职分。雅各的长子是流便，本来他是应该承受长子的名分全部的三项，但是呢，因着他的污秽，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结果呢，那个双份的地土就归给约瑟，祭司的职分就归给利未，君王的职分就归给犹大。这个祭司的职分主要的功用就是把人带到神那里去，君王的职分主要的功用就是把神带到人当中。按照圣经来说，祭司把人带到神面前，使人可以得到神的祝福，这是祭司的侍奉。君王呢，他是代表神，并且把神带给人的，所以君王的职事就是把神带给人，使人可以得到神。借着这样一来一往的交通，人和神，神和人，就能够有真实的交流，真实的交通，而最终人和神，神和人就成为一。那这个就是祭司和君王的职事。在旧约里面，首先的职事是祭司的职分，在祭司的职分以后就有君王的职分。在撒母耳记上以前的各卷书都是讲到这个祭司的职分，但是从这个撒母耳记上开始，旧约的后一半就是讲到君王的职分。在撒母耳记上，这个撒母耳他是代表祭司的职分，大卫他就是代表君王的职分。这个祭司撒母耳他引进了君王大卫，所以祭司的职分引进了这个君王的职分。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也是一样，假如我们是真正的祭司，那么我们就要成为真正的君王，因为祭司的职分总是带进这个君王的职分。首先我们是把人带到神面前的祭司，然后我们是成为把神带给人的君王。每一个真正的传福音者都是君王，假如你不是君王，你就没有资格传福音。在这个马太第28章18-19节说，国度的王，那个主耶稣，他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在这里主告诉门徒要带着他的权柄去，那些带着权柄出去的人就是诸天之国的君王。毫无疑问的，基督是与我们同享这个权柄，所以我们必须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就是去传福音，征服那些背叛的人。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必定是君王。有很多基督徒他们不知道神在他经纶里面的秘密，你有负担去传福音的时候，首先你必须要尽这个祭司的功用。你要传福音，你就必须先做一个祭司来到神面前，并且把人带到神面前，借着祭司的职分，你就会得到授权并且受膏，然后呢，你就会从神面前出来成为君王。一个正确的传福音就是颁布王的诏书，就是发表王的命令。你去想一想，这个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传福音，虽然他是一个年轻的加利利的渔夫，但是呢，他是真正的君王。在每一个正确的传福音者，他们都一定同时也是君王。在以上我们看见了这个祭司乃是引进君王的这件事，在旧约首先是发生在撒母耳引进这个大卫王，然后在马太第三章我们就看见另外一个撒母耳，就是施浸者约翰，他生来就是利未支派的祭司。马太第三章证实啊，这个圣经是前后一贯的，因为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来自祭司支派，就是利未支派的人，他来引荐一个来自君王支派，就是犹大支派的人。 在马太第三章，约翰就好像撒母耳，耶稣就好像大卫。在这个旷野那里，约翰把人带给神，所以他是真正的祭司。当他把人带给神的时候，王就来了。约翰于是就把这个王介绍给人，接着这位王就把神带给人。约翰是把人带给神，耶稣呢是把神带给人。今天我们是罪人，借着约翰的指示能够来到神面前，我们借着悔改进到神的同在当中，这是祭司的指示，司祭约翰的指示。今天我们都已经借着约翰进到神面前，是约翰把我们带回归给神。然后呢，借着下来就是新的大卫王，就是耶稣基督，他来把神带给我们。借着约翰悔改的指示和耶稣分赐生命的指示，我们今天也就成了祭司和君王。今天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是司浸者约翰的延续，我们今天也是君王，是耶稣基督的延续。假如你是一个正确的基督徒，那么首先你一定是今日的约翰，然后你是今天的耶稣。青年人，你们呢，今天去校园的时候，你们一定是要成为真正的祭司。你需要对主说，主啊，怜悯这些在校园里面的人，主啊，求你纪念这些青年人，我把他们带到你面前去。你这样把这些人带到主面前，你就是尽这个祭司的职分，你就是尽这个司浸者约翰的职分。你把人带到神面前以后，从一面来说，你就会立刻成为把神带给人的基督。首先你是把人带到神面前，然后你就叫人可以得到神，就是神能够被带给人。这个就是今日的祭司的职分和君王的职分。下面我们来看关于司洗约翰的第二点。第二点，他是放弃外面祭司的地位。虽然司浸者约翰生来是祭司，但是他却放弃了外面祭司的地位。凭着外面出生的地位，他不是真正的祭司，乃是表号的祭司，影儿的祭司。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节，约翰来到旷野，他才是做真祭司传道。这个司浸者约翰的传道是神新约经纶的开始，这个开始不是在圣城的圣殿里面传道，在哪里是宗教徒和文化人照着圣经条例敬拜神的地方。约翰他乃是在旷野，是用一种所谓野的方法来传道，他不守一切的老规条，这个就指明照着旧约敬拜神的老路已经被神废弃了，现在一条新路就要被引进来。旷野在这里是指明神新约经纶的这条新路是与宗教和文化是相对的，也就指明老旧的东西一无存留，新的事物即将要被建立起来。这个司浸者约翰来到，就接受了律法的时代。借着约翰的司浸，和平的福音就开始传扬。约翰的传道乃是福音的开始。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他说福音的开始不是开始于耶稣，乃是开始于约翰的传道。所以呢，恩典的时代是从约翰开始的。约翰这位新的祭司或者耶稣这位新的王，他们两个都不是照着老路而来的。照着老路，祭司是要留在圣城的圣殿里面，穿着祭司袍，吃祭司的食物，遵守祭司的礼仪。但是呢，随着司浸者约翰的来到，这一切通通都结束了。那些东西就是外面的那些仪式，不是实际，那些都是影儿。现在实际已经随着司浸者约翰这位真的祭司来了。约翰是把人带回归神的真祭司， 这个就是他的执事。关于侍敬者约翰第三点，就是他的生活方式和宗教和文化是相对的。这个约翰进执事的时候，他的生活方式是完完全全与宗教和文化是相对的，并且呢，他这个生活方式是在宗教和文化以外的。第四节说，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这个约翰生来他是祭司，按照律法的规条来说，他是应该穿祭司的袍，这些袍子啊，主要是用细麻做的，他也应该吃祭司的食物，这个食物主要是百姓献给神的细面和那些祭肉。但是约翰所做的是完全不同，他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这些东西都是不文明的，未开化的，也是啊，不照着宗教规条的。这个祭司啊，竟然穿起一个骆驼毛的衣服，这对宗教的头脑啊，是特别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按照立位记的规条，这个骆驼啊是不洁净的动物。还有这个约翰，他不住在文明之地，他住在旷野，那这一切呢，都是指明他是完全弃绝了神对旧约的安排，那些安排已经堕落成了一种掺杂了人类文化的宗教。约翰在这里的用意就是要引进神一个新约的经纶，那这个经纶是单单由基督和生命之灵所构成的。我们已经看见过，在约翰的时代做祭司乃是一件重要的事，祭司就要穿祭司袍，吃祭司的食物，住在祭司住的地方，任何人一做祭司，人人都认得这个是一个虔诚的人，是宗教里面的人。但是呢，在马太福音第三章这里，我们看见一个真正的祭司，他没有留在祭司的地方，反而他是到了旷野，到野的地方，在哪里没有宗教，没有文化，在旷野那里他是过着一种野的生活，吃蝗虫野蜜。他吃的蜜不是今天经过处理在店里面出卖的那种养殖的蜜，乃是野蜜。约翰是真正的祭司，他过的是一种野的生活。但是你如果想要模仿这个侍敬者约翰，你这个模仿就变成一种的装甲，这个是模仿不来的。约翰他是真正是在宗教和文化以外，他不光吃野生的东西，他还穿骆驼毛。你要注意，在圣经里面不是说他穿骆驼皮，乃是说他穿骆驼毛。骆驼皮啊很整齐一点，但是骆驼毛一定是很杂乱的。还有他的皮带可能不是很精细的。约翰呢，他是真真正正是一个野人，但是呢，这位却是真祭司，他是王的引荐者。从这个侍敬者约翰的时代一直到今天，许许多多的人已经借着约翰的执事被带回归向神。每当我们劝人悔改的时候，我们就该想到侍敬者约翰的工作。这个侍敬者约翰的执事是在宗教和文化以外的。在约翰出生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有两样主要的东西，第一是希伯来的宗教，第二是希腊的罗马文化。那约翰呢，约翰没有留在他父母所住的耶路撒冷，反而他离开耶路撒冷到了旷野去，在哪里没有宗教也没有文化，每样东西都是天然的。他是在旷野尽职，带人归向神，并且把代表神的君王介绍给人。这就有力的指明，在约翰的时候，时代已经转变了，从旧的经纶转到新的经纶，从隐儿和表号的时代转到实际的时代。那些穿祭司袍、赐祭司食物、留在圣殿里面烧香尽祭司功用的祭司，他们从来没有带人跪向神。但是这位野的、没有宗教的、没有文化的约翰，他却是带着许多人跪向神。他也把王 介绍给他们。这位王就是把神带给悔改的百姓的那一位。这位王被介绍给人，人也实在被带回归神的时候，这个国度立刻就来到了。这个君王同着百姓加起来就是国度。国度在哪里？因为君王和百姓都在哪里。新约它是开始于真正的祭司的职分，引进真正的君王职分。真祭司引进真君王，这个引进就带进了国度。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二节说，约翰他说，你们要悔改，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众人一定要悔改，因为国度是来临了，因为王在那里。我们也需要悔改，王才能够得着我们，我们才能够成为王的子民。我们一悔改以后，王就得着我们，我们也得着王，借着王得着我们，我们得着王，我们和王就成了一个国度。这个国度啊，就是 kingdom， 王呢就是 king， 那我们呢就是王的子民。所以呢，这个国度是仅仅借在王以后。假如你接受王，王也接纳你做他的子民，立刻在哪里，国度就出现了。今天为什么国度还没有来临呢？因为你还没有接受王，王也还没有得着你，因着你还是远离王，王就没有办法得着你，所以国度就不在这里。反过来说，国度在别的地方等着你悔改，你假如悔改，王就要得着你，你也就要得着王，那国度就会在哪里了。今天很多在传福音的基督徒，他们不晓得神经纶里面的神圣原则。我们假若要做真正的传福音者，首先我们必须是施浸者约翰，这个就是说我们必须是祭司，不是形式的祭司，隐而的祭司，乃是真正的祭司，实际的祭司。我们成为这样的祭司以后，也必须是成为耶稣基督，这个就是说我们必须是把神带给人的君王。我们到神面前去为人代祷的时候，我们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的祭司。但是我们从神的同在里面出来到人面前去的时候，我们就是把神带给人的君王。假如我们这样做，人就要向王悔改，王就要得着他们，而国度也就必来临。今天正当的教会生活就是国度，我们今天都已经悔改了，王得住了我们，我们也接受了王了。如今我们与王是一，国度就在我们这里。哈利路亚，国度现今就在我们这里。这一切都是因着这个引荐者，就是施浸者约翰被带进来的。在这篇信息里面，负担是强调这个引荐者这一件事。今天你我是不是基督的引荐者呢？如果是，那么你就必须要清楚，你是不是还是在宗教和文化里面。我们都需要出到旷野，在野的环境里面，也就是说不在宗教和文化的环境里面，来尽我们的职分。正确的环境是在宗教和文化以外的，但是这个环境是满了神的同在。约翰他在旷野的时候，他是吸引了群众的一个大磁石，就是一个吸引人的磁石头。就是因着这个缘故，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五节说，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四周全境的人都络绎的出去到约翰那里。因为施浸者约翰的吸引力，就叫许多人都到他那里去。我盼望所有到校园里面去的青年，你们站在那里就好像磁铁一样，假如你是这样一块的磁石，人就会蜂拥到你那里去。首先你是神所指派的祭司，把人带到神面前，然后你就能够把属天的王介绍给他们。到那个时候，你就不只把这个王介绍给人，事实上到那个时候你就是王。所以你要命令人， 许多人也要归向基督，这样基督就要得着人，人也要得着基督。这个以后国度就立刻出现在你那个校园里面，这是传福音最正确的路。下面第二个大点，就是这个引荐的地方，这个上面我们已经讲过一点了。这个引荐的地方不是在圣城，不是在圣殿，乃是在旷野。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节说，施浸者约翰出来是在旷野传道。第三节说，这人就是那借着申言者以赛亚所说的，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这个施浸者的约翰是照着预言在旷野里面开始尽他的职事，这个就指明约翰他引进神新约的经纶不是偶然的，乃是照着神的计划，并且借着申言者以赛亚所预言的。这个就还是神是定义要以全新的方法来开始他新约的经纶。假如你回头来看已过几个世纪里面的历史，你就会看见每一次的大复兴都是发生在某一种的旷野。在两个世纪以前， John Wesley 韦斯利约翰和怀特菲乔治 George Whitfield， 他们两个被兴起来做传福音者，他们主要是在街头来传讲。按照这个 George Whitfield 他的传记，他说他常常是在旷野的山脚传道，但是呢，当时那个英国国教的教会他是规定不可以在圣所圣堂就是教堂以外来讲解圣经。如果是按照这些规定，任何人传道或者教导圣经都必须要在圣堂里面做的。但是呢，神呢他却兴起了这个 George Whitfield 和这个韦斯里约翰，这两个人呢是在圣堂以外传道的。今天的原则是一样的，但是我说这个话不是说我们应该在外面来模仿这个施浸者约翰。我的话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应该采取任何宗教或者文化的方法，相反的，我们必须要采取满了神的同在的方法。我们不应该在圣城或者圣殿里面，相反的，我们应该在宗教和文化以外，在满了神的同在的地方。我盼望青年人把这件事带到主面前去祷告说，主啊，使我成为今天的施浸者约翰，把我带到旷野里面，给我看见我怎么能够做一个真的祭司，把人带到你面前，也怎么能够向人介绍你就是他们的王。这个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呢是完全不同的。约翰福音是一卷生命的书，马太福音呢是一卷国度的书。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是生命，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是君王。按照马太福音我们所接受的耶稣乃是王。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时候要记住这件事，要透彻的深刻的记住这一点。现在我们是在国度里面，这卷书里面所记的每一件事都是与国度有关的，所以我们就必须要从国度的角度、国度的眼光来查考这卷书，从国度的眼光来看每一章每一节。马太第三章那个悔改的呼召是为着国度悔改，你需要悔改，因为你不在国度里面，因为你不在神的权柄之下，你需要悔改，因为你还没有服从基督的权柄，还没有在他的王权之下。可能你觉得你自己没有罪，但是只要你不在国度里面，你就是背叛的人；只要你是与基督的王权没有关系，你就是在背叛里面，你就必须悔改。你需要为着不在国度里面而悔改。今天真基督徒都得救了，但是许多人还不在国度的范围里面，就是因着这个缘故，连这些基督徒他们也必须悔改。只要你不在基督的王权之下，你就必须要悔改。你若不是实际的在诸天的国里面，不是实际的在属天的管制底下，你就必须要悔改。你是多么的属灵，多么的圣洁，多么的良善，这个不要紧，唯一重要的 乃是你是不是在属天的管制底下。假如不是，就表明你不是在国度里面，那就你一定要悔改。假如你不在国度里面，你就是在背叛里面。可能你认为自己是合乎圣经，是正统的，是圣洁的，但是只要你不在国度里面，你实际上就是在背叛里面。甚至你所谓的属灵也是一种背叛基督王权的形态。你单顾到自己的属灵，不顾到基督的王权，这个就指明你还是在背叛里面，不是在国度里面。所以在这种情形以下，你就要为着你的背叛而悔改，要为着你不在国度里，不在基督的王权和权柄里来悔改。悔改因为国度近了，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的基本的思想。我们不要以为马太福音仅仅是为着不信的人、局外人、外邦人。我们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过马太福音，我不晓得你听过哪一种的福音。我的的确确晓得你需要听这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就是国度的福音，这个福音要求你和我为着自己不在基督的王权底下来悔改。我们都必须要向主悔改，并且对主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甚至今天我仍然活在背叛里面，我仍然不在你的主权、你的权柄、你的属天管制底下。主啊，我承认我一直只是受自己的管制。主啊，叫我为着我的背叛，为着我不在你的权柄底下，有一个真实的悔改。我们都需要悔改。感谢赞美主，施浸者约翰和这个祭司的职分仍然今天在我们这里。一面这个祭司的职分把我们带到神面前去，另外这个职分引荐那个把神带给我们的属天的君王。当我们接受这位王，他就得着我们，并且国度就临到我们，就在我们当中。这个就是马太的福音。